就是在这里带领我们、在这边练唱、练团、感谢你，感谢主、借着他们的敬拜能够带领我们敬拜敬拜赞美、带领我们进入到很深的敬拜里面，相信神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，我们也在疫情的当中，很多教会呢、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不能来，那我们还是一样在主里面有这样的聚集、那不管是我们的 实体的 在场的，或是我们在网络视讯方面的，相信神都与我们同在、特别在这日子当中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事情发生到底上帝在他旨意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、方式、那我们也求主他旨意的成全，但是我们就是很忠心的，至少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，守住我们的阵地，然后该敬拜的敬拜，该服侍的服侍，然后在生活当中我们该有的所有信仰上的一个根基基础，我们为主来站立。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穿戴属灵的军装，那这边是第一讲，上帝呼召我们做刚强的人。有时候我们也给人一个观念或是一个想法，我们会认识耶稣，我们来信主耶稣，好像目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所以我们要需要耶稣帮助我们。那的确是这样，因为世人都会经历到他生命当中很多的软弱。可是呢，这种情况底下，有时候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信耶稣的一个目的呢，延续到我们基督徒当中。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了，我还是需要耶稣，但需要他的救恩，但我还是在软弱当中，那需要呢耶稣他能力帮助我。所以软弱好像是我们一个平常的生活所经历到的，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来信耶稣的，所以在软弱当中祈求主的帮助，需要他的力量。可是呢，圣经里面在提到说，以弗所书他们提到第六章是说，我们当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然后做刚强的人。那刚强的人他是一个预备，上帝呼召我们呢成为一个刚强的人。你软弱没有关系，软弱是我们的日常或是我们的本性，可是呢在这边又提到说，最后依靠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所以刚强的人是上帝呼召我们可以去经历的，是要成为那样的人。后面呢接下来就是提到，因为我们是在征战里面，现在全世界有差196-197个国家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，因为有些国家声称它是国家，但是不一定是国家。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，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世上只有两个国度，上帝爱子的国度以及黑暗的国度。那从古至今呢，可能国家有些的变革或是给一个异动，有些国家存在，有些国家消失，可是呢从古至终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分属在这两个国度当中。哥罗西书第一章提到说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，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，罪得赦免。所以在这里从圣经的角度来说，从前我们属于黑暗的权势，现在呢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，就是这样两个国度。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，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那么你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国度。或者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不管你是多好的人，你是多良善的，那么你就是属于撒旦黑暗的国度。那没有什么中立地带，中立地带、两边争的，我不要选了，我在中间地带。不，如果你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国度，那么你就是在黑暗的国度当中。这两个国度它一直处于一个对立的状态。那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过去你可能拜很多的神，很多人说他从台北然后拜到台湾尾巴， 对台湾头啊拜到台湾尾啊，啥物都拜啊，啥物师傅都对啊，甚至他去追求那些玄秘的秘术的，都没有人讲你。以前我住在恒春，那时候很盛行六合彩，然后呢，就经常看到了田野里面很多偶像丢弃在那个地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就没有中啊，就把它丢在那边。我还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过去是一个好像很大的工厂，那废弃的工厂。然后呢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11、12点的时候，就有一群人那边点了一个小烛火，在那边一群人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后来问了才知道，做什么吗？啊？对，是寻求名牌。那么大家会不会讲他们说你们拜错了还是怎么样？不会。哦，哇、哦，报名牌，那我就跟着去一下。哦，他们报名牌用这种方式哦。那虽然你会念，哎呀，怎么会弄这个东西？但是你也很喜欢名牌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你很好奇。没有人讲你错，没有人会骂你，没有人会觉得你很奇怪，没有人会管你。可是当你信耶稣，你逼迫可能从家人来，可能从你的亲族过来。如果你很坚信一个基督信仰的立场，敬虔度日，那么你的逼迫可能从社会来，甚至整个国家还有政府会发动来反对你。你不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单单针对我们基督徒？而且历世一代历代来都是这样。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，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很完美的国家的制度。现在我们追求不管科学它如何的进步，然后教育怎么普及，然后我们的物质生活怎么样提升，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犯罪不法的事情引起增加，然后人际之间的关系会失去和睦，世界会失去和平，然后大自然它会失去和谐平衡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就发现一个充满了混乱、恐惧和压力。约翰一书第五章他提到说，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权势底下。如果我们要做一些的解释，那么这句话就解释到现在世界从古至今所存在的一个问题，并不会因为我们觉得知识增加，然后我们生活的品质提升，科学的进步，那就会有什么不一样。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权势底下。现在我们可能非常关心苏俄跟乌克兰的战争，当然慢慢扩大，你如果看媒体的话，现在全世界好像进入到一种极权的世界，专制的一个国度，还有民主制度，两大阵营的对抗。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战争，然后你会发现呢，飞机扰台，然后看见呢，有些战舰在大海当中联合演习，然后你感觉到说好像战争的乌云密布会临到，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，好像这就是战争。那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其实在我们周遭，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，我们都在处于好像连续不断的战争之下，无形的。家庭当中有没有战争呢？那夫妻之间跟亲子之间有没有战争呢？你有如果新白长老他们都有的话，你会发现啊，我们其他地方大概免不了。好，那其实教会内部也有一些纷争在。我在有些教会，南部有一个教会认识的，那很大很老的教会，那教会不断的分裂，不断的分裂，分裂就是常常成立新的教会。那出去之后内部还在乱，然后再出去还在乱，然后牧师他待不久，你会发现还是有纷争存在。那当然我们在解释是啊，这些基督徒都是不错的基督徒，个别存在都很好，可是一群人在一起就很大的问题，很奇怪。你个别跟他接触，你就觉得啊，这很 nice 的人，可是呢，内部就是很多很多很 nice 的人，然后在那边产生纷争。 教会不单它有内部的问题，它还要对抗外在的可能敌基督，还要承受来自外部的破坏攻击，然后里面呢，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信仰观念的问题，一种异端。以弗所书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，所有的信徒其实我们都置身在属灵的征战里面，而且他说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。当然我们看见国家是人组成的，当然我们看见教会的是信徒所组成的，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几乎都是人。可是圣经里面他提到说，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，而是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，而征战的对象是掌控这世界的王魔鬼撒旦。彼得前书第五章说，务要谨慎，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是谁呢？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走来走去，寻找可吞吃的羊。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正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属上帝的弟兄姐妹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说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，其实它是因为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属灵的征战。那我以前在台北牧会的时候，那有一段时间我们谈到一些的属灵征战，那会谈到属灵征战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鬼附的，那我们哇在那段时间呢，就花一段时间来照顾他一起征战。那有些弟兄姐妹知道了，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件事情，他说哎呦怎么教会会有这种事情呢？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哎呀，咱就卖去跟魔鬼当面盖墙，我们只要不要跟魔鬼对抗，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。哦，就这样，不要跟他对抗。可是这位弟兄他本身就是落在很大的属灵征战里面，哇，那个我们一群人半夜十二点还在那边跟他抗衡，就这样，哦，都很累，两个小时三个小时，那你看见有一些的动作，你发现哇，怎么那么不要说可怕了，说哇，有些东西让你觉得你自己也会毛骨悚然那种感觉。所以有些年长他说啊，那搞得卖就代志啦，吼，都唔通安呢，吼，不要这样，啊，就不要去卖给他刚，不要去跟他对抗，啊，不要去跟他怎么样，吼，啊，就平安没事了。就好像我们最近好像大陆的飞机来这边扰台，飞来飞去的说啊，我们就不要军备嘛，我们就不要回上去跟他对抗嘛，吼，我们就不要去啊，怎么样啊？讲话不要太小心了，不要碰他，他就不会理我们了，他就不会对我们怎么样。魔鬼很喜欢这句话，他希望我们不要与他征战，而且最好不知道他在背后兴起这些的混乱的作为。他只要我们降服在他的黑暗权势底下，然后受他的辖制，受他的控制，你都不用抵抗什么。但是呢，并不是你不抵抗他就完全把你放在那边，因为主耶稣说魔鬼来他是要偷窃，他是要毁坏，然后毁坏我们的人生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他提到说，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在魔鬼的权势底下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我们陷入到罪恶的深渊，我们远离上帝，而且是远离上帝将死的人，我们完全依照这世俗的歪风生活，随波逐流，而且甘愿顺服那在天地间掌权的恶魔，任由撒旦支配。那这是我们过去的生活，我们还没有认识主，我们还是属于在他的权势底下的时候，这样我们深陷罪恶之中，我们任由他支配，然后随从世界的歪风而生活。 我们的整个生活被破坏。所以并不是你不要去对抗它，啊，我们就可以过着安逸的生活。不对抗，我们在它的权势底下逐渐更深的堕落。到撒旦如同盗贼，变形、欺骗、偷窃、毁坏世人的人生，这个我们所看见的整个世界的混乱，个人生活堕入到混乱的深渊里面。我们不是，并不是不要跟他对抗，那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，并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。只要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，那么魔鬼撒旦就不会放过他的教会，就不会放过我们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上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也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，而这世界呢，是在魔鬼撒旦的辖制掌控之下。然而因为我们是从世界中被拣选出来的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就是因为只要你是上帝的儿女，只要你具备这样的身份，那么魔鬼撒旦就会发动这世界的力量反对我们，逼迫我们。所以这就是在初代教会当中，当使徒们他们写下这些书信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现在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也要喜乐，忍耐和喜乐。保罗写的以弗所书，他说，你们是被拣选的，你们是蒙爱的，你们是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他用他的宝血拯救了你们。然后他谈到最后，我们是在挣扎里面。只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是属上帝国度的百姓，我们就进入到属灵的征战当中。所以当我们在提到属灵征战的时候，可能就像那位老姐妹所说的，我们就不要去碰他，他就不会对我们怎么样。他所想象的属灵征战，都好像是可能你在电影当中所看见的很恐怖的情景啊，什么脸都变一个样子啦，然后呢，必须要有神父啦，在那边拉着十字架，好像这个属灵征战，不是的。属灵征战它其实是全方位的，它会触及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层面。它可能发生在我们家中，可能人际关系、教会中、社会中，甚至是国与国之间当中的战场。属灵战争它可能时时刻刻发生，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必须要共同面对这样的征战。因为魔鬼撒旦他用他的诡计很巧妙的，可能透过世界的体系潮流掌控我们的心思，对不对？他可能透过我们的欲望，然后很巧妙的用各种方式引诱我们犯罪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松懈，我们怠惰，我们视而不见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可能像一座花园，然后呢，除非你每天跟他对杂草的对抗，或者有一天杂草会不知不觉当中淹没整个花园。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如果你没有对抗它，而且不是每天的对抗它的话，那么不知不觉当中，这样一股力量权势就会淹没我们，毁坏我们的人生。耶稣来到这世界，其实要处理两方面的问题啊。一方面问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，第一方面是我们的罪的问题。所以圣经提到说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就遮盖了我们的罪，成全了上帝的义。然后呢，我们因着基督的义可以得救。啊，这我们很熟悉，我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我有永生的盼望。可是呢，有时候我们就忽略到另外一边， 另一方面来说，耶稣基督他也是借着十字架处理了魔鬼的问题。所以约翰一书他提到说，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显现，我们熟悉的他来，他显现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十字架处理我们的罪的问题，我们就很高兴，我们得救了。我们可以永生的盼望，我们可以有 永远的福分，这是我们熟悉很期盼的。可是在这个提到说，不，主耶稣基督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希伯来书第二章说，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，就是成了肉身，为要能借着死，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，败坏那掌管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约翰福音十六章说，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，主耶稣的得胜已经确立。你知道你现在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，你如果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前面都谈到救恩，前面都谈到我们怎么样从整个世界被魔鬼所掌控的世界当中，过去我们也依从这魔鬼掌控的世界在那边生活，并且过了堕落的生活，然后主耶稣来十字架拯救了我们。可是到最后，就是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他说最后你们已经得了这个救恩，你们已经成为上帝的教会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的征战并不是对抗有血有弱的人，而是对抗那些执政者掌权的，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临界的恶魔。在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得救进入到这样征战当中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与魔鬼的征战，所以今天我们得了救恩，当然很重要的关乎我们得救的问题。但是今天我们得了救恩，不单只是关怀我们个人属世的一个福分，我们蒙恩得救，其实我们也蒙召进入到属灵的征战当中。整个救恩的最终的目标，乃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加入他的军队里面和魔鬼征战。所以这个战场不单单只是我的战场，凡爱慕上帝的人也都必须要做刚强的人，投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。这就如是所说，他们所提到我们是主的教会，最后我们一起加入到主的军队里面，然后与魔鬼一起的征战。所以这不单单是我个人的战场而已，也不单单只是我个人的成败而已，而是整个教会凡爱慕上帝的人都必须这样做刚强的人。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代表，所以当我们在上帝的国度成为刚强的人，当我们进入到这样属灵征战，那不单单关乎我们个人的成败，也是教会整体的见证，关乎上帝的荣耀。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的时候，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特权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常常这样见证，我们感谢主，我有这样的特权，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进入到属灵征战，这也是一个特权。第一个特权是因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而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就是在征战里面，所以表示这个征战是因为你拥有某种的特权，一种身份的特权，然后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征战。所以这个征战本身也是一个特权。我们不能只是说上帝要成为你的儿女，我要享受福分，但是我拒绝征战，没有，征战是随着你的身份而来。 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其实我们的罪、魔鬼的诡计所造成这世界的混乱都会一直存在，我们都一直置身于在有形的、无形的各种征战的里面。我们大概也不用期待，像我自己不会常常期待很好的制度，有很好的武器，然后有很好的教育，然后各样的事情，那世界就一直会和平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。我从来不会这样觉得。我们要辨识到这世界现在仍然在世界的王魔鬼的底下，世界的越进步，它所造成的破坏、不和谐、征战只是越来越危险、越来越强大而已。保罗说，我为基督而活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保罗用征战来形容他的人生，他为基督而活，乃是为基督的荣耀而活。他所做的事情那样的劳苦，乃是因为上帝赋予他这样征战。这些征战有时候是跟敌基督的，有些是跟整个犹太教的、法利赛人的。这些征战甚至有时候是内部的，这些的纷争的存在。他为上帝的荣耀而战，他打过美好的仗，所以他说，我已经打过美好的仗，然后有荣耀的冠冕来为我存留。格里汉牧师他说，所有参与教会事工的人，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必须和超自然的力量和属灵的权势征战。所有参与属灵事工的人都十分明了，人可能被鬼附，人可能受困扰和控制，所以我们运用神所给我们的大能大力，帮助人从魔鬼撒旦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，使他们归附基督。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，没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个观念，我们软弱中有神的帮助，我们是为了得福分，永生的盼望随着我们。哎呀，我们是多么有福！可是今天我们在征战当中，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有两个主要的胜利日，欧战。他说有个 D Day， 对不对？那 D Day 是哪一天呢？那是登陆诺曼底，那是一个 D Day。那么一个是欧洲欧战的胜利日，那是什么对叫 V Day， 所以在欧战的当中有两个日子，一个 D Day， 一个是 V Day。 然后呢，他说 D Day 之后，就是登陆诺曼底之后，那个德国的最高的指挥官然后就写信给希特勒，他说我们军队已经没有足够大规模的战力来反击盟军的攻势，我们唯一的策略就是不断的撤退撤退。那你知道 D Day 跟 V Day 当中还有一年时间，将近一年，一个是6月6日到4月的时候，那将近有一年。 D Day 进来的时候表示他已经确立的最后的胜利的结果，所以敌人只能退后，德军只能退后。可是从 D Day 到 V Day 当中呢，它还会经过一年的时间，然后会造成很大的伤亡，还有造成很大的破坏。D Day 胜利就已经确立。如果你读圣经，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，他败坏了魔鬼的计谋、权势 ，D Day。可是呢，到真正宣告得胜确立的时候可能还有一段时间，那我们目前所提的 所在的一个时段里面就是 D Day 跟 V Day 之间。那就为什么我们还在征战当中？ 那为什么我们要受一些苦难？近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。目前我们可能还是陷入到很多的迷惘混乱当中，还有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还是跟我们可看得不见看得见的世界在那边做一个对抗。可是在圣经当中，他宣告一个危机的来临。如果你看见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来他的十字架，可是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其实在那边已经宣告耶稣基督最终的得胜。记载说，那荣耀的日子将要来临，世界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那这里宣告主的得胜，最终的得胜，以及我们和主耶稣一起在荣耀里面那样的日子，因为得胜最后必然确定。所以今天我们遭遇到种种的困难，以弗所书提到说，现在这个时刻，这是我们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我们还在征战当中。所以做刚强的人，我们能够来穿上属灵的军装，上帝所赐的，然后准备进入到现今仍然进行的属灵征战当中，关乎上帝的荣耀，见证上帝的荣耀，也见证主耶稣他大能大力彰显在我们当中，所能够对抗魔鬼撒旦权势的一个力量。这是一个见证。刚强是神呼召我们成为生命的状态，我们必须刚强，因为我们也借着穿戴主耶稣所附的全副军装，进入到现在的征战的里面。这是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，正在 D day 跟 V day 之间，可是至终我们像保罗那样，我打过美好的仗，那时候有荣耀的冠冕，主耶稣预备让我所得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求你启示我们，让我们这便是现今的时代。主，我们仍然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你呼召我们，选召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赐给我们这样的特权。主，你选召我们加入到你的军队里面，主，在你的率领之下，我们与你一起征战。主啊，使我们有警醒的心，主，好像我们在磨难的日子、邪恶的时代当中，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。让我们时刻警醒，好让我们能够知晓那看不见却属灵的权势、黑暗的权势在我们当中所兴起的。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经历到了。主啊，我们其实做了很大的努力，抗拒、克服，想要得胜，但是主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唯有靠着你，依赖你的大能大力，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，我们才能够得胜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明白我们当刚强壮胆，而你的大能大力就是我们力量的源头。我们向你献上赞美，感谢你给我们在这个特权当中，神做神儿女的特权当中，进入到这重要的征战，并且我们知道我们要经历得胜，因为率领我们的是我们救恩的元帅耶稣基督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